雷军想要发表汽车，他就穿马斯克的同款；他想要发表手机，他就穿贾伯斯的同款。车子一出来，大家都以为看到了保时捷，甚至是小米手机的原始设计和使用者界面，很可能都是抄袭来的。感谢金主爸爸、钻石妈妈，谢谢你们支持 Amy， 可以加入100元小额赞助会员。想看深度研究专属影片，是要加入300元的会员哦。我们也欢迎金主爸妈大力支持，不要在手机 APP 上加入，会被抽苹果税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 最近中国的小米汽车轰动上市，官方宣称第一天就突破了8万台的预订量。过去中国电动车每个月销售排行榜的前三名加起来也没有8万台，小米汽车一上来就打败前三名的商家，真不知道现在是比亚迪比较想哭，还是特斯拉会比较想哭呢？小米汽车的发表会上面呢，小米集团创办人雷军他喊了一声小爱同学。这个小爱同学呢，其实就是小米的智慧音箱。就他一喊，全中国小米智慧音箱竟然同时间回答，欸，我在。因为全中国的小米音箱同时开口讲话，这就导致小米音箱的伺服器全面爆量崩溃，宕机了很久才能重新运作。不管这是一个雷军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或者是他们先前就已经设计好的行销梗，这个梗呢真的是风靡了全中国。而这一次呢，小米汽车真的非常的风骚，我看到有好多台湾的电视新闻都在报。第二天小米集团的股价呢，它一开盘就大涨 11%，恒生指数就在小米集团的带动下大涨400点啊！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港股是因为公司的业绩很火爆而大涨这么多哎。然而另一方面，电动车之王特斯拉却遭遇到华尔街券商全面的看空，现在竟然有好几家券商喊出目标价120美元的低价位。小米汽车诞生是不是压垮特斯拉最后一根稻草呢？非常讽刺的是，小米汽车这场产品发表会简直就是一场华丽的抄袭拼爹。雷军本人现身记者会的时候，他的穿着就跟马斯克几乎是一样的，而他们所推出的小米汽车 SU7， 你如果有在看车，你一定可以一眼就看出来这台车抄袭了保时捷，又抄袭了迈拉伦。有网友把小米汽车和保时捷 Taycan 这两台车的侧面用叠图叠起来，发现除了有少量的细节变化之外，根本就可以两台车叠在一起。这场发布会真的是一点都不让人意外，我闭着眼睛也知道会发生这些事情，因为在2012、2013年小米手机上市的时候，就是完全抄袭苹果手机的发表会，从现场要有排队的人潮模仿苹果的果粉，表现出他们非常热烈的渴望，他们叫自己是米粉。而小米的手机呢，从包装到数量有限的饥渴行销手法，完全都是照抄苹果手机，甚至是雷军在发表会上面的穿着都跟贾伯斯是一模一样。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小米汽车的发表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在小米手机发表会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住在北京，第一场小米手机的发表会还有我的同事他转去公关公司工作以后，他还叫我可不可以跟他一起去发表会假装成米粉。我是非常佩服这种完全照抄的模仿力跟羞耻心啦，至少我自己是没办法做到这些事情。雷军想要发表汽车，他就穿马斯克的同款；他想要发表手机，他就穿贾伯斯的同款。车子一出来，大家都以为看到了保时捷，甚至是小米手机的原始设计和使用者界面，很可能都是抄袭来的。在中国有另外一个手机品牌魅族的创办人黄章，他就曾经公开的说过，雷军找他一起合作，以投资之名偷走了他们的设计。然而保时捷 Taycan 的外形、发表会上面顶规的配备，加上便宜到不合理的售价，雷军在发表会上甚至直接开呛马斯克，他说小米汽车这个价格就是要亏钱卖，就是要比特斯拉的 Model 3便宜3万人民币。雷军还补了一句，我们小米手上现金很多，可以烧5年，可以跟你打电动车之战。 疯狂的米粉和请来的公关公司人群混杂，引爆了群众下订单的热潮。小米官方的微博说，他们4分钟就被订走10000辆车，7分钟突破了20000辆车，第27分钟突破了50000辆车。OK， 我自己曾经在阿里巴巴的双十一见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请大家不要当真，这些都是事先可以设计好的事情。小米汽车的胜利被各大媒体疯狂的报道，本来大家都说比亚迪就要踩死特斯拉了，现在大家则是说小米才是特斯拉在中国的最大对手。雷军剑指马斯克的新闻更是全网热播，而北京市政府甚至在自己的官网上面写上大大的小米汽车 SU7 正式亮相北京智能制造结心果的超大标题，北京市政府把这件事情拿来当作他的政策。而雷军本人呢，他是连续3届的中国人民大会会议代表，他更是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副主席。小米汽车的工厂环评根本就是光速过关，一年就完成了第一期，并且完成启用。北京市政府还帮小米拉来了宁德时代过来，就在小米汽车工厂旁边盖了北京的宁德时代电动车电池工厂。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力挺小米，就把小米汽车当成是北京市政府的重点扶植工程。当然啦，就跟双十一一样，冲动购买之后一定会造成冲动的退货。小米电动车一上市就出现了退订潮，有几百个冲动下单的车主，他们在网络上面抱怨他想要退订，但是呢，他们却拿不回来5000块人民币的定金了。谁叫你要冲动下单呢？而且呢，试驾用的小米汽车更是被传出有设计上的瑕疵，非常难以操控。上路的第一天，就有一大堆试驾车车祸的影片被丢在网络上面。就譬如说，在武汉市，小米的试驾车失控撞到了马路中央的分隔岛，而且呢，在厦门、广州各地都发生了试驾车的车祸事件。这款雷军号称是今生最后一亿的小米汽车到底会不会成功？现在还在未定之天。小米汽车轰动上市，照理说打击最大的应该是同为中国品牌的电动车一哥比亚迪才对，然而现在看起来最惨的却是特斯拉。就在我们今天录影的当天早上，特斯拉收盘价只剩下166美元，因为呢，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呢，在最近传出了缩减工时的消息。在之前，上海超级工厂的员工每周上班6.5天，礼拜六也要上班，但是现在呢，只要每周上班5天就可以了。因为电动车的市场竞争太过激烈，特斯拉已经卖不动了，不用再生产那么多出来。事实上，这并不是特斯拉上海工厂第一次缩短员工的工时，上一次发生就是在2022年年底，当时就是因为中国市场的需求不如预期，而马斯克就是在那个时候宣布大降价，要跟比亚迪打到底。而我们自己的频道呢，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做了影片，我们认为特斯拉这样的销价竞争，它最后一定会因为中国市场而扑街。没有想到在一年以后预言成真。在去年年底的11月6号，我们就曾经做过会员影片，我自己说了我要卖掉特斯拉的股票，全部转仓转去加码微软。当时我卖它的时候，特斯拉还有240美元的股价，到现在已经打了7折，这应该是我去年做过最正确的投资决定之一了吧。上一次上海工厂减产缩短员工的工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一次华尔街券商就知道厉害了，纷纷跳船调降特斯拉的股价预期，甚至有媒体还说华尔街一致看空，特斯拉是没有成长的成长型公司，媒体非常的残酷。就在上个月3月份的《华尔街日报》和《巴龙周刊》，他们都报道了 Morgan Stanley 分析师 Adam Jonas 他对特斯拉的分析。为什么特别要报道他呢？因为 Adam Jonas 一直都是吹捧特斯拉的华尔街代表，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站在特斯拉的多方。然而现在他说，电动车产业在2024年充满挑战，就算降价促销，需求还是会继续减缓。Adam Jonas 预测，今年特斯拉 斯拉全年的交车数量会从原本华尔街共识的210万辆下降到不足200万辆的程度。而他甚至还说，特斯拉的产品线比其他对手还要老旧，中国电动车市场是一片红海，供给过剩，特斯拉几乎是被他批评的体无完肤，没有一个优点。于是 Aidan Jonas 就把特斯拉的每股盈余给调降了，从他上次预测的每股$2.04下调到每股只能赚到$1.51，这是打了75折啊。如果你有
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至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聊到每股只能赚到$1.51，这是打了75折啊！如果你有认真看我们影片的话，你就会发现这跟我们之前做的影片几乎是相同一模一样的结论。特斯拉的储能设备和人形机器人都还不足以挑起获利的重任，电动车更是越卖越差。Aidan Jonas 毕竟是曾经爱过特斯拉，他给出的股价目标还是非常的厚道，下手非常的轻。他的目标价从$345稍稍下调到了$320。但是呢，其他投资机构就没有这么仁慈，没有爱过嘛。另外一家顶级投资银行瑞士银行 UBS， 他们在3月份的时候把特斯拉的目标价从$225调降到$165，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价位。瑞银看坏特斯拉未来的销售量，而且呢，他预测今年特斯拉卖不到200万台。去年特斯拉是卖掉了180万台哦，看起来今年的成绩会跟去年差不多。在一众投资机构里面，最暴力无情的就是 Wells Fargo 富国银行还有伯恩斯坦投资银行了。富国银行它是直接把特斯拉下调到卖出等级，它叫你卖，而且呢它更喊出了每股$125的超低价。伯恩斯坦投资银行也喊出了每股$120的破盘价，而且呢伯恩斯坦还说特斯拉不只是今年差，明年还会持续差。两家机构喊出$120，现在特斯拉的股价还有$160哦，这就表示他们认为特斯拉还要再跌个$40才够低。知名的特斯拉观察家 Troy Teslake 他也没有好消息，他认为特斯拉的产量呢会创下新纪录，但是呢今年第一季在美国销售量会下滑10%，欧洲的销售量下滑9%，中国下滑5%，全球下降4%。就在一片众叛亲离看衰特斯拉的机构之中，最感人的还是木头姐，就是有女股神之称的方舟基金掌门人 Cathy Wood。他在1月底加码第一次，当时特斯拉是$210，到了2月中他继续加码，当时特斯拉股价是$200左右，到了最近他更是决定要卖掉 NVIDIA 进场抄底特斯拉，而现在的价位已经是$160了。不得不说木头姐真的是情深难以自抑，你越落底我越抄底，他真的就是成也特斯拉败也特斯拉。方舟基金旗下的王牌产品大家都知道，就是方舟创新基金 ARK Innovation ETF， 这档 ETF 它的两波历史高点价位就是特斯拉在股市创下新高的2021年上半年那两次高点之后呢，木头姐的事业可以说是跟着特斯拉的走势一起成海。方舟创新基金从接近$160的净值一路崩到最近的$34，方舟都快要变成火烧王船了，直到最近才慢慢回稳到$50的净值大关。过去特斯拉非常著名的特点就是它不打广告，不花钱，不做赞助商。马斯克自己曾经在2019的推文里面写说，这些钱呢应该是用来打造非常棒的产品。他还很自豪的宣布，特斯拉在2019全年的广告费用是零。 过去马斯克对传统广告可以说是嗤之以鼻，他甚至曾经说过他非常讨厌打广告。然而就在股东们的抱怨和股价暴跌的双重压力之下，马斯克只能在股东的压力之下，在股东会上承诺他会试试看打一点广告，看看看成效怎么样再说要不要继续。诶，没有想到华尔街日报就默默地出卖了特斯拉。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特斯拉在去年一整年总共花了接近640万美元买了大大小小的数位广告。虽然640万美元对特斯拉这种超大型企业来说真的只是杯水车薪，然而大家要知道，在2021年一整年，特斯拉只用掉 17.5 万美元的广告支出。640万美元听起来虽然很少，但是它跟 17.5 万美元相比起来已经是暴增了36倍。而另外一家市场情报公司 Sensor Tower 它更是非常尴尬的指出，特斯拉在今年第一季2024年第一季的数位广告花费跟去年的第一季相比是暴增了900倍之多。特斯拉把大部分他花的数位广告费用是砸在 YouTube 上面，而在脸书、 IG 跟 Google 上面他们也有刊登数位广告。在马斯克自己买下的 X 平台上面，特斯拉也每天在自己的账号上面疯狂的放送各种哎，自己的自驾系统有多棒啊，新的卡车系列有多潮啊，或者是他们会转推各大车评人吹捧特斯拉的评论。于是呢，不爱提车价，不爱比 CP 值，从来不做广告的特斯拉，他终究也被市场雕塑成自己讨厌的样子了。甚至现在他还开始精打细算，拿税务优惠来做促销，详细的计算你买一台特斯拉 Model Y 跟买其他的车辆相比是有多么的实惠，多么的划算。马斯克不只是开始做广告降落人间，根据特斯拉内部的爆料信，马斯克现在还要求业务团队以后在交车给客户的时候，你要跟客户推销每年12000美元订阅制的自动驾驶功能。以前只相信好产品就能改变世界的钢铁人马斯克，到了现在他终究还是要向现实低头，该打的广告他还是得打，该请销售人员做的交叉销售他还是得要推。对马斯克来说，仅存的好消息真的不多了。比较好的消息呢，还是欧盟和美国政府他们都在想办法阻止中国电动车低价倾销，以及呢用中国的进口零件在地组装，洗产地洗成了本地车，用本地车的面貌进入本地的市场。诶，这个好像我们在台湾很熟悉这种事情哈。但是呢，现在这些政府法案的进度是非常缓慢的，相关的惩罚性关税、各种规则还有补助内容的修改进度非常的缓慢。有一个平台叫做 Open Secret， 它统计了各家公司在国会游说的费用。去年特斯拉花在游说美国政府上仅仅用掉了110万美元。相比亚马逊和脸书在政治游说上面的花费动辄就是1-2000万美元，就连特斯拉同行的福特汽车，它的游说费用都是特斯拉的3倍。如果特斯拉没有办法在进口法规和进口关税上面对中国电动车形成更有力的限制措施的话，那么特斯拉的至暗时刻到底要拉得多长多久呢？就变得很难想象了。现在华尔街已经喊到120美元了，你可能觉得啊已经很低了，可是如果特斯拉的情况没有改善的话，谁说它的股价不可能会更低呢？本周我们的会员影片在讲全球股市第二季会是怎么样的走法呢？那为什么我觉得台股其实比美股更值得投资呢？那有哪些台湾公司是我最新关注的公司呢？我们曾经在会员影片里面说我要卖掉特斯拉加码微软，如果你有兴趣看这些产业分析，到底你是为什么这么做这么想，你想看这些产业分析公司报道的话，你就可以订阅我们频道的会员，就可以收看每周的专属影片咯。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记得按订阅频道加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